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下个都刷外给。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过年了，也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蛇年大吉，新春快乐。那么也欢迎各位来到老外看点的春节特别节目，过乙巳年更得有意思。2025年的春节作为首个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节，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与情感，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我们的特别节目过乙巳年更得有意思，也将和咱们的外国朋友们一起领略中国民众欢度春节的文化传统以及消费习惯，共同感受古今交融、中外交融的美好。那么过乙巳年更得有意思，过年什么比较有意思呢？过年看春节档啊，看电影也是当代的一个过年风俗了。那每年的春节档通常是指每年农历新年期间正月初一到初七这段时间，今年的春节档是从1月28号开始到2月4号结束。约瑟夫以及加利布，你们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了，过年应该也不少了，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哎，这个中国人过年要去看电影是他们的一个新年俗了？约瑟夫，你是什么时候感知到这一点的？包括你现在在北京过新年，是否也会去看一次电影？
哎 ，Peter， 首先过年好，
过年好，
过年好，
嗯，
新年好。
其实当年我刚来中国啊，我还有我很多的阿拉伯朋友们一起住宿舍，然后呢，第一次过年，我们其实还是对过年呢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老师当年也给我们介绍了不少。当时我有一些中国同学们，他们跟我们说了，过年的时候呢，你就问我你们要打算怎么过啊？说我过年在宿舍待着吧，不知道出哪。然后当时跟我说，那好多个地方会关门了，也包括那个餐厅啊、超市、市场啊等等的，所以你们要提前准备好准备。这是我的那个当时的中国同学给我的建议，说是很好的建议。所以我按照这个道理，我以为电影院啊也会关门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老师建议我，哎，你是有，你可以去看电影啊，你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说老师，这个电影现在不是不能看了吗？电影院是关门了，但是没有，我们有春节档，就每年呢有一些特别的电影。后面我去确实去电影院发现了满了很多人，其实我这奇怪啊，这是大家不回家吗？
嗯，
结果是它是一个习惯。我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中国人也有。就是春节之前呢看电影的一个好习惯，我也是慢慢的就有了这个习惯。我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每一年会强调一定要去电影院，至少看一部电影，
至少看一部电影。那会不会也像我们中国观众一样去看口碑，看大家的评论哪部好，也会挑来挑去？
肯定会的。我现在每次去电影电影之前呢，我会网上搜索看看这个电影的它的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还看看评价评论呢，还有我会自己主动呢去联系一些中国朋友们，我会问他们，哎，你觉得这部电影会怎么样呢？他的这些演员呢出不出名了？
你是否经历过说春节档看电影，结果一些影片特别的火爆，结果买票特别的费劲，或者说没有好的座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哦，经常遇到过。其实因为他是我刚刚说的，他是看电影我发现他是变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春节的一个习惯，所以看电影的人是挺多的。你要么你要早一点准备好时间，然后提前买票啊等等的选好电影，所以这个之前我这个会之前呢没来得及买票啊，后面我错过了一些我很喜欢的电影，那么我现在呢已经有经验了，现在我会提前准备好时间，然后提前买票。
所以说这个新年俗告诉你了两个道理：第一，春节电影院是不关门的； 第二，买票是不容易的，还要提前规划好，对吗？
对，其实跟我们那边的过年确实类似，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那里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习惯，
嗯，
所以我按照我们那边的过春节的一些风俗，我认为中国的那个春节之前呢也不出看电影，我有可能在家里待着，结果不是。春节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习惯，
对，
也是看电影，
很重要的一个当代年俗嘛。啊，那家里部是否也会被晃过，以为都得在家里休息啊，都是关门的电影院？
啊，其实我呢，我不是特别爱看电影的人
啊，
但是呢，来中国以后呢，也是一样关注到，就是这边呢，不仅是过年啊，好像是五一也是大家都去看电影，就是感觉中国人的这个生活中呢。大家一起，就比如说家人或者亲戚啊，什么一旦有放假啊，大家一起去看个电影。但是我们老家那边呢，特别是孟加拉国那边呢，过节其实现在是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去看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呢，刚好这些电影公司呢也是抓到这个机会。但是我们小时候没有一个，就是说为了专门就是这种过年过节啊，抓住这种机会，然后呢播放一些电影啊什么的就没有。所以我就刚刚到中国来了以后呢，是的确是跟尤师傅一样，就是说感觉到啊，还要去看电影啊。其实我呢，我还更搞笑啊，我那时候觉得看电影可能是一个必须的，这个就比如说过年啊，要吃饭呢，要去拜访亲戚啊。我那时候觉得哦，过年这边可能是看电影也是一个规定。后来好像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哦，这是随意的，你想看就看啊。其实看电影我个人感觉呢，因为过年过节其实平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都非常累，就比如说在我们孟加拉国过一些节日的时候呢，大家非常累，那这个时候呢看个电影呢也可以放松啊，而且这种放松呢是一种健康的放松方式，就家里大的小的老的是在一起看，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是可以考虑是一个过节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大家有这种过节的一种气氛啊，团结家庭团结的感觉，其实本身中国人过年本身是一个团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呢，看电影应该是很符合啊这个过年的风格。
其实每年的春节档呢也都是最容易诞生爆款的关键档期，比如说在2024年票房排行榜上前五名的电影当中，光春节档就独占了四部，比如说去年的热辣滚烫。所以我现在很好奇，如果现在我给二位一张电影票，那从二位的文化视角或者说文化背景，哪些电影或者哪部电影会吸引两位的喜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跟大家也来说一下这几部电影啊，比如说封神第二部，哪吒之魔童闹海，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啊，包括还有唐探1900啊，熊出没，重启未来，还有蛟龙行动。这里边呢有神话故事，古代神话故事，侦探喜剧类型啊，也有这种现代军事题材的，当然还有一些武侠武术的这些题材。约瑟夫，你最喜欢这，或者说这些海报你也看到了，你感觉你会喜欢或者倾向于买哪张票？
我觉得可能还会选择1900唐探
啊，唐探1900啊，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是它是唐人杰的探案的那一部分，它是第四部。这个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它是讲的是华人的故事，九江县的唐人杰。他之前发生过一个事儿呢，也就一位白女啊，在被那里被害了，然后两位华人，阿圭和秦福他们。来接这个案件呢，然后他们一直不断的抓时间去抓那个凶手。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性或者它的好看的点是在哪？第一是它讲的是中国的那种文化，常常我感觉啊，中国人出哪还是过春节，中国人出哪还是保留下来他自己的文化，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因为他们在哪都有唐人街，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都有唐人街。就是这一部电影，我就重要性是在这儿呢。另外呢是，阿圭啊，他是穿成了那个部落的秘书，还有青浦他是中医家，他们是把这个知识和能力啊结合起来了，为了这个解这个案件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知识，也都尤其是那个中医，他也是中国的中医，也是有中国的文化，去 决解决一个大问题，虽然他是在另外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对，就是中国，
就是哪怕他们在去侦办一些案件的时候，他们背后的一些知识体系依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你想说，
对，没错，
对，而且他这里边还是一个侦探喜剧类型。因为过年大家都喜欢看喜剧，对吧？
欢乐的方式跟你讲故事，我真的特别喜欢类似于这些电影。我现在每年的会选择这类似的这种电影去看。
你会选择《唐探1900》？好，
对，
我呢可能会选择这个《哪吒》2.0 啊，这部电影《
哪吒闹海》。
因为对，因为他那个前面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刚好是看到过的。
你看过第一部？
对，第一部我看到过的。对，看了以后呢，我还以为是他可能没有，所以呢，现在呢，他刚好是出来他的第二
部，过了4-5年了，这是第二部。
对，所以呢，我首先是很好奇，就是说，哎，他怎么样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啊？这是一个好奇。另外一个呢，这部电影呢，就是说给我感觉一种这个动漫和故事的一个结合，这种事情呢，是一个新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拍电影，就是我做个对比啊，就比如说孟加拉国啊，我们老家的电影呢，基本上就是说那种人演的啊，我们对这种动漫呢什么，因为本身是发展中国家，还没到这一步，所以呢，我每次都觉得，哎，这可以看一看，学习学习。所以主要还是这几个原因，可能会选择这《哪吒2.0》这电影。
哪吒，哪吒，
对，这个翻译真的是问题。当初我还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跟别人说啊，说的是他说啥，我说那就，他说他也叫什么半天。
对，所以你觉得第一部很好看，没有让你失望，看到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所以你觉得第二部依旧会满足你的这个期待，包括对中国文化这个故事的动漫的这个喜爱，对吗？
对，
而且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因为它这个说是动漫，但不仅仅只是给小孩子看的，也是给大人看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成人的哲理啊，包括故事啊，可能也可以跟现实生活当中相连接的这些哲理性的故事。那你要说纯粹的动画片，那就是《熊出没》了，因为每年这个《熊出没》也是春节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是重启未来。我还记得那会儿约瑟夫说了，你的最好的中文老师就是光头强，对吧？每年都少不了这个《熊出没》的 IP 出现。我突然在觉得，这个做任何的事情啊，你要一直往前走，坚持到底。就是因为形成一个 IP 让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咱们聊这话题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预售，《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是大家这个在预售的期间啊排名非常靠前的。二位都知道，这个中国人也自己很喜欢武侠这个小说，这个就是《射雕英雄传》，就是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啊，著名的金庸小说，拍过改编过很多的连续剧电视剧，包括其他电影等等的。所以这一次我个人，如果你问我给我一张电影票的话，我可能去看一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我脑海当中内心想象的那个武侠小说当中的各种人物，包括招式，通过视觉化是否可以满足我自己内心的那种期待吧，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你看这些电影一共是上映大院线的6部，二位都觉得里边是有一这样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边的，就是二位是否感觉到了现在这些电影的一个浓浓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视角在这里边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得文化自信，从文化产品当中我们自己就得有解释权、定义权。
没错，其实你看我们看的电影，我刚说的《唐探1900》，我很喜欢这种电影，因为它是那个背景，整个电影的背景都是唐人街，唐人街能看到什么？看到中文字，他能看到有人用筷子吃饭的，他能看到汉服，他能看到有人还是有讲中文，他能看到一些灯笼，就是快乐过元宵节等等，还能看到龙这个形象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包括那部电影，它的是西剪，刚刚说的那个秦福，他是中医家。他讲的是他用自己的中医的智慧去解决问题，这个都是中国背景的文化，所以他们出来还是把这个中国文化的遗产带着过去，这个我觉得那这些电影呢是重要性。
其实从一个大的环境上面来看的话呢，我是觉得中国的这个电影，特别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非常好。首先是 我可以做个对比，我来中国已经有20多年了，20年前呢，很多时候还会有国外的电影啊，基本上是国外的电影。现在我不是说国外的电影没有，国外的电影有，但是呢，中国这边呢提出来更多的、更精彩的、更符合中国文化的一些电影，啊，从技术方面、拍电影方面、故事方面，然后呢，传统文化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文化的软实力啊，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呢，它是抓的点是非常好。我们经常讲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伟大的复兴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存在这个，就是说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就是电影。虽然我不是一个电影专家，我是一个很业余爱好者，但是呢，我是这一件事我是感觉到是通过电影传播软实力方面呢，中国的这个水平，包括中国的拍电影的人数的水平，包括这个电影传播公司的水平，各自三四个领域上面呢，都是有世界水平。另外一个呢，虽然中国有世界水平，但是中国还是很包容性的，就比如说美国电影，有时候一些我们南亚的电影，它也会拿出来放，你的好我也放，我的好也放。其实从这里呢，我就想看到是一个更团结啊。今年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我们叫金色十年嘛，就是过去十年以后呢，还有个这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第二年。那我们现在讲究什么呢？讲究是银连接、软连接和新连接。
嗯，
那特别就是软连接和新连接方面呢，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是应该有个更大的发挥空间，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特别关注。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那如果像这些电影的话，放到本国，你们觉得本国老百姓可能会喜欢哪些？因为毕竟二位是在中国的这样的氛围当中、文化氛围当中去感受这几部春节档的电影的。那如果放到约旦呢？比如说。
我觉得约旦人肯定很喜欢跟我像的一样的，我是第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你知道的，我们的人都喜欢什么样的？他们喜欢能有文化背景的一些电影，他感觉有意思，他有真正的代表性，所以我觉得《唐探1900》，我觉得肯定在阿拉伯世界会出很大的名，因为他完全让给大家感觉这个是中国的电影，一看就知道了，他的背景、文化、故事全部都是中国的，所以我觉得阿拉伯人会很喜欢这种电影。
其实。我们南亚人，特别是孟加拉国人呢，我们对中国的电影并不是很陌生。
嗯，
但是呢，有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功夫电影，就比如说李霄龙啊什么的，他们是在我们国家。
那今年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可能会在那边让大家喜欢。
是，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电影呢本身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了解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平台。其实现在呢，以前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中国人个个都会功夫，因为我们是看这种电影，或者是我们那时候只有选择看这种电影。现在呢，各种电影都是传播上去，包括每年春节出来的电影，过段时间他有团队把它翻译成孟加拉语，他会播放去的。然后呢，您说我们是具体喜欢哪一种呢？我个人感觉这几部电影里面，封神应该会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嗯，
那这里面呢是讲的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是有一个文化的背景，
而且它是一个神话故事，嗯，
这个神话故事，
嗯，
然后呢把这个神话故事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南亚本身就是多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它可能是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文化呀什么，因为有时候呢这种电影啊什么的大家都会找相同点，其实每个电影都有相同点，它的相同点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哪吒啊，这个电影呢也是
哪吒啊，不是哪吒，哪吒
2.0 啊，这个电影呢应该也是我们那边应该会
哦，这神话类的这些类的故事，
对
吧？
对，
我就很好奇，这二位在中国这么多年居然没有选射雕英雄传，这我心里，你要知道这是很多男孩子小时候这个大侠梦、武术梦等等一系列的梦想，可能很多男孩子都是出发于射雕英雄传的，但是在很多小男孩的心中，那些功夫多多少少也是带有一定神话色彩的。如果一个外国朋友说，我特别喜欢看你们中国的《射雕英雄传》，你放心，你会跟那个中国人聊得很多，聊得很深。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几部电影，平均的时长都是超过137分钟，也创下了历史春节档平均时长的最长记录了。在2024年，我突然在想啊，不久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一个文件，其中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要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增开旅游列车，开发时尚国潮产品，打造国货潮牌潮品，就是能不能在未来。比如说今年春节档这些电影可以打造出一些跟着影视去旅行的打卡地，或者说旅游地、拍摄地等等的，这是未来的一个旅行的新思路。所以呢，看一看今年这个春节档到底有哪部电影可以说一马当先，成为2025年春节档的爆款，让我们共同也期待和感受今年春节档这些电影工作者对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这种诚意。所以呢，也是期待着今年是大年初一，大家也许已经买好了自己的电影票，或者已经预定好了未来几天的电影票，那也不妨呢回头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其他的平台告诉我们哪部电影你觉得很值得看。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今天的老外看点春节特别节目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之春节档这个话题就先暂时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老外看点在春节期间的这一系列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就是过一四年更得有意思。好了，咱们回头再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谢谢你们的收听，马斯拉了，
感谢收听，再见，同志们，下辈子。